下边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时间，今天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七节，我们把时间交给夏建国弟兄。
书第十章第九至十七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啊，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陷入福音的丰富中。我们把时间交给司仁成牧师。
谢谢胡传道这个详细的介绍。我跟师母呢是第一次来到澳洲，那我们大概是在三个礼拜前就先到了雪梨一个礼拜帮他们上课，完了之后就来到墨尔本。那在这地方呢已经有大概快三个礼拜，到下个礼拜天我们才会离开，然后到这个新西兰的基督城再开课，完了再回到这个雪梨再开课。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来？其实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关怀协会澳洲分会啊，他们的邀请，然后师母才有机会来到这里。那这个澳洲国际关怀协会呢其实问何师母最清楚了何牧师也非常清楚，因为他们都在这当中有一些服事，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来到的地方。那感谢主，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很满意，很享受在这里的各样的文化饮食，各样的气候不仅这样子，我们也感谢主带领这里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学习像墨尔本在明天后天的课程都是再加出来的课程，然后从新西兰结束再回到雪梨也是再加出来的课程。我就看见这里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积极，愿意能够来更多接受造就装备。那我跟师母呢，我们在的地方一方面上课，那课余之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带我们到附近走走，就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我今天呢知道要来这地方讲道，我也很开心一下车看到就在海边格外的亲切，因为我跟师母我们住在台湾呢就是在海边大概比这个还要近那是在台湾的最北边有人说来这里澳洲很冷吧，还好我们所住的地方是在台湾的最北边冬天的时候跟这里天气差不多，更湿一点，有点像前几天下雨的样子只是这里早晚温差很大，我们那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气呢不错。我在台湾呢冬天礼拜天讲到的时候我也是穿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穿这样子。那来到这里最感觉有新鲜的一件事情是这里的圣诞节是夏天过的台湾的圣诞节是冬天过的这是觉得非常开心新鲜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要来思想这个题目叫做陷入福音的丰富中。刚刚这首歌真棒，有福有福，做上帝的儿女真是有福。有福到什么程度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是死无变有的上帝，你同意吗？我们上帝是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所以做他的儿女当然是非常有福气，他都能够做人不能做的事了。
更何况我们做他儿女也一样能够享受做这些我们没有做过的事，甚至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各样福分。那谢谢刚刚主席带我们读了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他说呢，人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信仰宣告，不管他信主多久，这个宣告都不能够改变。那个心里相信，就是呢，要相信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复活，耶稣为我从三天之后复活，而且到现在依然活着，依然做我个人生命的救主。要相信上帝能够让无变有，让死人复活，这些都是我们要确信的事情。口里承认，承认什么？承认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即便信了耶稣，我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也愿意承认我过去曾经是个罪人，我犯过多少的问题。所以当保罗他信耶稣信得越久，他越承认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因为他信久了就觉得自己成圣了不得了了，他依然告诉大家，我心里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我没有办法做我想做的事。他依然承认我是一个万物中的渣滓，是没有人愿意的，但是我的上帝竟然愿意这样爱我。所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不在乎我们信多久，不在乎我们经历多少，这个宣告能够改变。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受洗的时候，不管经历了多少受洗，都是一个一个问清楚，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以及你人生的主宰，你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都是如此的。所以今天这个宣告格外重要。不仅这样子，保罗在这地方特别告诉我们，当我心里相信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带出来的结果是不至于羞愧。羞愧这件事情特别对我们华人来讲更是重要的生命议题。我们可能因为我出生背景我感觉到羞愧，我们可能因为我的教育程度我感觉到羞愧，我们可能因为我的职业别我感觉到羞愧，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愿意这样承认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愿意相信上帝的人是不至于羞愧，因为我们上帝是一个至尊至荣可颂可畏人。我能够信万物宇宙中最大的一位真神，我怎么会羞愧呢？他能够除去我一切的羞愧。所以一个真正信除去我们一切的羞愧，除去我们一切的恐惧，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感，不仅不会羞愧，而且理当充满了喜乐满足。即便偶尔羞愧一下，很快就过去，不会让羞愧淹没了我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上帝所祝福所充满，叫我们不是羞愧的。这是公开宣告之后第一个好处，不至于羞愧。第二个他告诉我们，就必得救。他说上帝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所有的人原则得救，只要我们愿意求告，愿意心里口里承认相信，就必得救。那个厚待的意思是丰丰对待我们。今天圣经说不犹太人是希腊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彼此的。这句话很重要，犹太人希腊人在当时候，犹太人以外的人全部叫做希腊人。所以今天这里在告诉我们，不管我们今天何方，出生背景如何，不管我们肤色如何，所有的人都没有分别，全部都能够进入到他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富足的当中，没有分别的。这个话也印证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讲的，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贫穷成为富足。你就会知道，是信主前我们是贫穷的， 但是信了主之后，他的丰富成为我的丰富，我所有的贫穷都被上帝转化过来，成为一个富足的人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讲得更直接，他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意思是说我算不得什么，但是他还赐给我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你会看见上帝的丰富，丰富到保罗说满出来，我不得不能够传给外邦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心里承认口里相信的必不致羞愧，心里承认口里相信的求告主名的必经历到上帝一切丰富的秘诀在这当中。啊，曾经呢有一个妈妈，她呢生了孩子之后，这老二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难带，不仅难带，满身长的皮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看了好多医生，怎么看就是看不好。后来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小孩就经过我们教会的门口走过去，他小孩说我要进去我要进去，结果呢他小孩呢就真的跟他妈妈就把妈妈就把小孩带进去了。带进去之后呢，他开始越听越明白，越听越了解，之后他真正信了福音了。然后呢他每天晚上就帮他的小孩擦药，他以前信耶稣之前擦药每个晚上洗完澡之后要擦半个小时，那个小孩不好弄的，但是呢擦了也没效。信了耶稣之后，他每天晚上擦药之外为他祷告，边擦边为他祷告，没想到经过几个月之后，这小孩的皮肤病完全得到痊愈，好到皮肤呢人家说你小孩皮肤怎么会那么好呢？为什么？因为以前带出去的时候人家说你小孩怎么照顾的啊，照顾的这个样子，整脸整身都是痘痘，怎么会这样子呢？他就羞愧，他就丢脸，他觉得我不是好妈妈，我没有办法把孩子照顾好，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我跟我先生的基因有问题？不然为什么皮肤这样糟糕？感谢主，信了耶稣之后，除掉他一切的羞愧，除掉他一切的恐惧，进入到上帝的丰富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上帝多少的丰富呢？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今天信耶稣不是来比你信多久，我信多久，不是的，乃是经历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成我生命的主宰，到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断不断不断的经历。我们的见证，上帝应该是可以不断的把丰富新鲜的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是这个礼拜我又经历了上帝怎么样的恩典，这个礼拜我又经历上帝怎么样作为，过去的恩典非常的好，过去的见证也都是真实的，但是有没有继续更新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呢？还是我已经信主二三十年了，我经历到的只是上帝一点点的丰富而已呢？这段圣经非常重要，重要到保罗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他总共引用了旧约四次的经文，四的经文都是用旧约的，旧约的圣经是来预备新约，而新约的圣经是来印证旧约所说的。他用到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讲到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个名代表什么？名代表一个人所是，代表一个人所有。今天我们被取了一个名字，是父亲对我们的一个期待，是母亲对我们的一个期待，甚至是我们老祖宗对我们住的名字，也代表了他的所是跟所有。不足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所以是救主，在现在普天下所有的信仰都是教主，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因为呢，他真真实实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这也是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他不是要成为一个宗教的主宰，他乃是要成为救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救主。耶稣的名字也是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 当有神的同在，又有神的拯救，你想那会是什么？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求告的就必得救。那个得救是指我们整个人都进入到被拯救的状态当中。那是个什么状态？世界卫生组织说什么叫健康？我们的身心灵都处在一个平安的状态，叫做健康。什么叫整个人进入到拯救？也就是我们整个身心灵都进入到被耶稣的拯救当中。将来我们的灵要到上帝那里去，我确定当我过世的那一刻，我的灵魂要被主耶稣接走，这是将来的拯救。现在的拯救是什么？我在生活上面，我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被耶稣来救赎，因为呢，他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困难，面对工作的困难，面对家庭的困难，各都能够拯救，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危险，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处在什么光景当中，那个拯救天天都活在被拯救的当中。绝对不是我信了耶稣然后得永生等将来吧，不，现在就能够进入到被耶稣的拯救当中。所以你看见保罗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够经历到这个丰富的拯救当中。一人怎么有机会能够被拯救进入到这个丰富当中呢？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啊，我们透明再往下放，再往下，啊，再往下，好，在这地方，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了，怎么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里再讲一件事情：传道、听道、信道；传道、信道、听道。到底今天我所传的道是什么道？这里的道是圣经，是基督的话语。传道不是指的传道人才做的传道工作，传道是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要做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这个使命是给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的，不是只有给传道人的。圣经是写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不是只有写给牧师传道的。今天耶稣说的吩咐不是只有给牧师传道的，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因此今天传道到底我在传的是圣经，还是传我自己的想法？今天我们教导小孩子，到底我教的是我的那一套，还是我的祖先那一套，还是圣经这一套，还是我用我这一套，然后我以为我在用上帝教我的那一套教孩子？我相信当我们愿意用上帝的那一套方法来教导孩子的时候，孩子会跟上帝更加的紧紧连结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恐怕我们要自己检讨自己，我用了这一套嘴巴，搞不好是我自己内心的那一套，不是真的从圣经来的，是我自己习惯的那一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东西。传福音的人要明白我所传的道是什么道。圣经说要传全备的福音。什么叫做全备的福音呢？在施洗约翰他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施洗约翰传的道是什么道？悔改的道。耶稣说的更直接，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当悔改信福音。耶稣传的道是什么？悔改的道。而且耶稣在传悔改的道的同时，他强调日期满了，那个意思是在时间点有急迫性，需要把握机会赶快去做传道的工作，好叫人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因为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那耶稣在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更直接讲，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你有没有发现，不管耶稣也好，施洗约翰也好，都在传什么？悔改的道。 你就知道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悔改是一个人心思意念的转变。什么是悔改？悔是一个态度，改是一个行动。如果今天我一直觉得啊太晚了太晚，我一直迟到一直迟到，我下次一定要早到，结果我每次还是迟到，改了没？没有改，只有悔却没有改。所以今天悔改的道是要从心理上面发出来，一个确定要改变，而且行动改变了，不是只有心态上感觉上，不是的，是真实带出一个悔改的。那个悔改是要什么？悔改成上帝要我成为的样子，恢复上帝在创世纪造我们的形象样式。那个悔改是我要从旧人变新人，那个悔改是我要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去，那个悔改是要我要整个人进到上帝的丰富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感觉到我没有富足，我感觉信了耶稣不满意，感谢主，你有个渴慕的心，求上帝帮助我们进入到他的丰富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昏天，上帝悔改的道不断地传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你记不记得圣经当中那个浪子的比喻？当他呢变卖家产，分了家里所有财产出去挥霍放荡之后，他已经穷到一个程度，跟猪吃东西吃到一个地步，他顿悟过来，我家里什么都有，我爸爸这么多佣人，我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为什么还在这里过着这么辛苦的生活呢？穷知道怎么办，一回去爸爸马上接纳他回到家里。为什么？他悔改了，而且他带着行动回去了，然后他告诉他的爸爸第一句话就是，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有没有悔改？有，他真的悔改了。一悔改，所有的丰富都是他的，上帝丰富都变成他的。这个爸爸代表了上帝，上帝家里一切拥有，爸爸为他预备吃好的穿好的，好到一个程度哥哥都嫉妒。其实是哥哥他不知道，原来爸爸的都是我的，他以为在爸爸家中当什么？当奴仆。所以他跟爸爸说，我在家做了那么多事，你都没有给我。那是什么？那是他带着奴仆的心，不是儿子的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了义之后，我到底是带着什么心来到上帝面前？我是带着活在律法以下奴仆的心呢，还是我真的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说，上帝，你的都是我的，没有一样好处不在我以外，感谢你。所以今天悔改会带我们进入到丰富里面去，那个悔改叫我们经过得救，叫我们进入到得胜，然后不断的成圣，这才是福音。福音可以把我们整个人带入拯救当中，让我们整个人被耶稣的救赎里面。只有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才能够跟生活结合在一起，不会分开。否则呢，我们会发现我来教会一个样子，回到教会一个样子啊，回到家里一个样子，到公司又是一个样子，奇怪，好像这个信仰不能成为我家庭中的帮助，不能成为工作当中的帮助，不能我在我生活当中随时的帮助。如果我的信仰是这样，恐怕我们要好好的悔改，到底我的生活有没有让上帝来拯救我？在我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样的困难，上帝怎么来帮助我们？否则，当人家问起我们，哎，你信主了，你遇到的事情你怎么办呢？没怎么办，跟你一样办。那我们跟没有信的人又有什么两样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信福音信得如何？那我怎么知道我信得如何呢？保罗刚讲这段话就是一个关键点，那是一个钥匙，当把这把钥匙一打开，我就知道我福音信得如何。保罗说要有传道的，然后就有人听到，听得到就有人信道，但是不止这样子而已，信了道之后有没有继续听道，有没有继续传道？那个传道其实是什么？是一个行道。我有没有把这个道听了信了然后传出来行出来？我们常说基督徒的传福音常常不是嘴巴说的，而是我们行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特别到一些地方是不能够公开传道的， 那没关系，我行道，人家就会看见，就会知道。什么是信道？信道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什么是听道？听道其实就是受装备。我要主日崇拜来听道，我要小组听道，我要自己灵修的时候来听道，不断的让上帝的话充满在我心中。这件事情多重要！在约翰福音16:2，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请。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事情有人怎么样杀了人还以为是侍奉上帝，耶稣直接点出他们问题。什么问题？未曾认识父，未曾认识耶稣。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服事呢？大有人在，看起来是基督徒，但是却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然后做出了一些事情侍奉神。在教会的历史发展，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当年中古世纪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子，打着十字架的旗号，却是在做一些杀人的事情，然后说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其实到现在还是有许多的基督徒在教会也是这样服事，他都说我在服事，但是那个服事到底是认识神的服事还是不认识神的服事，带出来的影响很大。我里面装什么，我流出来的就是什么。我里面不认识神，我所侍奉的就是不认识神的侍奉。我不是要到大家害怕服事，我乃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到底我信道信的如何，我要不断的问自己。我也可以继续的服事，但是我们要不断的问自己，我信道信的如何，我真知道上帝的道是如何吗？然后后面才讲到传道是被差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的服事都是被差遣的服事。为什么？都是我们牧者传道人告诉你，请你做这一项服事，记得那就是一个差遣，请你负责这项服事，那就是一个差遣。所以传道、听道、信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当我们去传道，就可以检视我们信道到底信得如何。当我能够去行道信得如何，你知道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常常问的问题都非常棒耶。你不要以为他一问你就说哎呀他不是我们信仰的，不用理他。不，曾经就有人问我说，牧师，我的友都问我，你们基督教说什么都可以吃，好残忍哦，连狗也吃，猴子也吃，那个也吃，这个也吃。哎，你怎么回答他呢？是吧，我们什么都可以吃，凡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那意思说经过我们祷告之后都可以吃，但是没有信耶稣的人觉得你们好可怕哦，为什么这样？我们怎么回答呢？还是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信道在信什么呢？我们要不要从圣经当中更多的明白了解呢？所以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信仰就是传道。传道是一种把信仰活出来的生活方式。所以传道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就是把我所信的活在我的生活当中。那到底今天我活的是我所信的还是我自己以为的？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就可以不断的检视自己的信仰，活在生活当中就可以考验出到底我所信的有没有问题，我对圣经真理明不明白，还是我只会传道却不听道也不信道。那我们所传的到底是什么道呢？今天我们面对的环境跟没有信耶稣人都一样，但是我所信的道怎么活出来让人看见？哎，我要跟你一样，基督徒真好。所以到当我们如果是一个生病的人，我们还常常能够去关心一些生病的人，你想那些生病人会觉得怎么样？真的跟我不一样，我生了病总期待好多人都来关心我，但是你跟我不一样，关心别人他就发现你的信仰跟我不同，我要跟你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思考这样的事情， 到底如果活不出信仰的时候怎么办？再悔改，信福音。保罗他被上帝呼召专门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最后见到了到罗马见的亚基帕王，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然后他不断地讲行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行为是外面的，悔改的心是里面的，要一致，没有一致就悔改，悔改让我们跟上帝更加的靠近，悔改帮助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在早期我刚信耶稣，常常听到一个见证，也是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呢？我们做传道人的笑话。其实我们做传道人是最需要悔改的，因为我们做传道人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看见，不一定从上帝来的，我们要悔改。甚至什么，我们讲最多，可是我们真的做了吗？所以那时候常常有一个笑话，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有一天牧师讲道讲完了，师母就拿他的枕头棉被给他丢在讲台上，告诉他你永远睡在讲台上就好了，你不要回家睡了。那什么意思？因为呢，牧师在讲台上讲的是一套，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套，在讲台上讲的头头是道，回家呢却都不行道。所以师母就告诉他，你就活在讲台上就好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的人，或我们在教会当这个教导的人或者带领的人，我们真要留意，我是不是常常讲却不常常行道，我是不是常常讲却不常常悔改，让我们常常能够活在上帝的悔改的救恩当中。因为福音里面一定包括了，不管是传道人也好，不管弟兄姐妹也好，都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我们再一起来读，看下一张投影片，请。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你们看见耶稣的教导是，他来是要招人悔改的，不是来招那些不用悔改的人的，乃是招罪人悔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都是罪人，信了耶稣之后还是罪人，只是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还是需要常常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一直活在被上帝拯救的丰富当中。一悔改生命就突破，一悔改就带来盼望。所以今天福音是双向道，福音是双向道，传道、听道、信道，信道、听道、传道，不断不断的在那地方正向的循环，让我们都能够有人传我们就听，有人听了我们就信。可是最担心的是有人信了道从此不再听道、不再传道，也有人听了道从此不再信道、不再传道，一直听一直听，当作知识听，却没有听得到，就自己里面打折扣打折扣打折扣啊，这个可以啊，这个我接受，那个不可以啊，不接受。都不是，我们信是要信全本的福音，整本的圣经。所以意思是说，到底耶稣只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已吗？还是耶稣真的是我生命中全部全部的主宰呢？今天传道就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地去确认到底如何。圣经有一段故事讲到耶稣医好生来瞎眼的，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请。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人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位生来瞎眼的，约翰福音用一整章很长的经文就讲这么一件事，一个生来被瞎眼的，被别人轻看瞧不起， 怀疑就是你的祖先犯了罪，可是耶稣却医好了他。人都不信耶稣，也不信那位被医好的，不断地问他，真的吗？你到底怎么得医治的？但是这个生来瞎眼的巴迪满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再问我，我不回答你的，因为病。但是这一个巴迪满他怎么说？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过有人把生来瞎眼的帮助他眼睛可以开的。你看哦，虽然这个生来瞎眼的还没有弄清楚耶稣是谁，但是他确信从创世以来没有人能够医治眼的，意思是说这一定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他就非常的确信，甚至别的法利赛人文士都质问他，怀疑他，他依然坚定的相信。他遇到各种的压力，各种的逼迫，他依然坚定的相信。经文说他立刻拜耶稣，那个拜是什么？主权从我的耶稣的身上，然后我的时间，我的金钱，大小事情全部都交给主。去，生命是我的，现在生命是耶稣的，过去我属于自己的，现在耶稣成我生命的主宰。所以耶稣不只是患难中帮助的主，耶稣是要做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宰。而这关键点是信的主要不要继续的听道，继续的信道，继续的传道，继续的跟从耶稣，要信入耶稣的吩咐当中。不只是信道，信道是信耶稣得永生，也不只是听道，听道是受装备，不只是这样子，而是信耶稣能够去传道，去行道，去布道，去传福音。今天我们这个教会设立在这里，这么美的教堂，还有很多座位可以让人来，这个地区百姓也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进入到丰富当中，可是还有很多人还没信，还有很多人生命还在贫穷困苦当中，没有办法得到帮助。我们要在不可能当中让他们看见可能，因为耶稣是人的出路，只有耶稣才能够改变人。我们就一个算一个，看见可能，在没有路的当中看见到出路。过去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孩子呢很会读书，但是不爱读书，很聪明就是不爱读书，整天搞社团玩啊玩啊玩啊。他的父母亲信了耶稣，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悔改，悔改说过去从小好好的教育这个孩子，以至于这个孩子今天他没有愿意信耶稣，也不爱读书，虽然聪明但是就不爱读书。当父母亲一悔改之后，邀请他的孩子一起读圣经，他的孩子竟然就愿意了。不仅这样子，他们继续每天读圣经，读读读，孩子自然就不知不觉开始认真读书，而且不再玩东玩西搞社团，就认真的读书，整个心就回转，心要归向儿女，父母的心要先悔改。如果没有悔改，我们的孩子就没有办法归向父母。当父母心先回转归向上帝，上帝的救赎就进到家中，然后来拯救我们遇到的孩子的困难，我们家庭遇到困难都被拯救。所以我们看见这才是真实福音双向道，他们听了信了，也真的行了，去传了，然后就带出整个改变。所以福音是双向道，不是单行道。这件事情保罗最后讲，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意思是说这样的人上帝永远纪念他们手所做的。保罗讲了一句话，也是我常常带在心上的，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下一张片，好，一起来读，请。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我所做的都为了要行道，要传道。我今天信道也是为了要传道，我今天活出来了也是为了要传道。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就紧紧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是，信仰是信仰，教会是教会，回到家还是我自己的道，还是我自己的路，跟教会跟上帝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所听的都为了活出信仰出来，就带领人能够认识耶稣。我们这几天在课程当中就看见了一个我们觉得是神迹， 什么神迹呢？两个都是牧师，一个过去是共产党的军人，现在不仅信了耶稣还当了牧师，一个是国民党的军人，后来也信了耶稣也当了牧师，两个人一碰面不得了，我们什么党都不是，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开不开心？开心了。有没有行道？有啊，而且这个道一行出来多么有力量啊，因为他就是活在天国的文化当中，他不是活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历史背景当中，我的荣耀骄傲当中，不是，是真的把道行出来，叫人得着益处。所以我们在上课当中就有一个人当场就信了耶稣，有一个牧师带他就做了决志祷告。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真的把道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人就进入到得救里面，不仅你得救，我们身边人都要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有一点时间为自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信道，也不是只有听道，我们还要传道。我们也不只是传，我们一边传，我们一边要继续听道，要继续信道，让上帝的灵工作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请司琴给我们点音乐，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保罗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我不知道现在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困境，耶稣可以拯救你。其实在困境当中，你只要坚定的照着圣经所讲的，你就突破了。就是这样子，看起来这路是窄路，愿意走这条路的人也少，可是这条路是通往得救的道路。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依然像以前一样继续走一条宽的路，容易走的路，最终不知不觉仍然继续走向灭亡的道路。我确信我们信耶稣一定可以得永生，但是有没有经历到信耶稣那个丰富呢？求主帮助我们，越困难不要害怕，越能经历上帝的丰富，越困难越依靠他，神的祝福恩典越加的丰富。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天父，我来到你面前，我要献上感谢。若不是耶稣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只有一辈子活在罪恶、恐惧、羞愧当中。但是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羞愧，脱离一切的恐惧，脱离一切的罪恶。主啊，这不是一时的，这乃是一生之久，你都要继续拯救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不仅做一个听到的人，听了也能够完全的相信，也能够完全的活出来，也不只是做一个传道的人，也能够继续的听到受装备，而且坚信不疑，好叫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活出你的道出来，叫人得着益处。谢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设立教会就是为了传道。主啊，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位，我们都要行道。当我们一行就在传，当我们一传人就相信，因为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宝贝，乃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患难中的帮助力量，也成我们生活中随时的主宰。主啊，为着我弟兄姐妹感恩，为着教会的牧者感恩，他们在这里忠心的摆上，愿上帝加倍的赐福这个教会每一个人。谢谢主，让你的道在这里不断的被彰显出来， 信万人归向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